若你正在单身中，你渴望拥有充满爱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恋爱中，你渴望进入有盟约的婚姻吗？
若你正在婚姻中，你渴望建立荣耀神的婚姻吗？
按着神的心意建立爱情的根基，
预备自己成为合神心意的伴侣。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想要结婚吗？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想要结婚吗。
大家好，我是孟媛。
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如何来看待单身的问题。上一期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单身的这些理由，目前单身的这种状态是很多原因造成的。那么当我们在这种单身的状态里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很多人对我们的这种状态也会有他们的一些看法和想法，特别是一些人看到了自己的朋友或者是自己的孩子到了已经适婚的年龄但一直还单身，心里就一直疑问，为什么到了结婚的年龄就不结婚呢？怎么就不找对象呢？不找朋友呢？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和难处呢？有些人呢也是出于自己的爱心，一直觉得这样的单身状态不好，就催促自己的儿女或周围的人赶紧的找朋友结婚，甚至是很多人自己都认为处于单身状态的时候好像我就低人一等，那是不是这样呢？我们今天要再深入的聊一下我们如何更好的更合神心意的来看待单身的价值。
其实我觉得呀，这个问题抛出来呢有点像两代之间的代沟。现在很多90后都还单着呢，90后应该都到了适婚年纪啊，但是我身边都有好多好多90后还单着呢。跟他们聊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一直会跟我讲，我单身我快乐呀，怎么可能会比别人就少点什么呢？那我觉得这个问题问90后，他们会觉得单身就是一个自己的选择，不妨碍他人也没有关系。但是呢，作为父母，如果我从母亲的视角，我有这样一个女儿跟我说话的时候，我肯定要劝婚的。
是，
我会劝她早一点结婚呐，因为越晚你就会错失掉自己最适合的年纪。然后作为女人，像我作为妈妈，我还会想着可以早一点抱小外孙女或小外孙子呢。所以当妈的呀就会想子子孙孙的事儿。那年轻人呢，他单身就想他自己这一代，但是父母可能会想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所以这个问题呢今天我们来聊呢，我觉得可能是有点疏通两代之间的桥梁这种作用啊，彼此多一些理解。当然聚焦单身的男孩跟女孩啊，我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我觉得要尊重他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呢我跟你说哈，咱们录这个节目是真的有益处的。上周录完了单身的一些理由啊，哇，我还想那么多理由，我看着我都觉得哇，谁会静下来想这么多呢？结果录完节目当天就有一个年轻人来找我，他呢不是单身的人，他正在热恋，恋爱几个月挺好的女孩，平常跟我关系也好，没事儿他不找我，遇见事儿他就会来，孟媛姐有空吗？我说又怎么了？他说需要找你聊聊。那我就知道这恋爱出问题了。我就问他怎么了，情绪低落，那具体的原因就不说了，那是一个故事，但是恋爱的时候也会有问题，然后这问题不小，所以他说着说着呢就跟我说，我觉得单身好，我是不是应该恢复单身？哎，我一听我今天上午才录完了单身的理由，我就把那20多个理由一条一条念给他听了。他听完了他说，孟媛姐你别念了，我不选择单身了，我还是学习怎么恋爱吧。所以我觉得今天哈，我们来聊一聊，不是说要评估这个状态好和坏，乃是说适合不适合你。
对，
那早一点明白这个状态，我们就对自己多一份认识，也可以多为自己未来的配偶多一份祷告。如果你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单身，那就多一些祷告嘛。
是这样， 但对于单身的状态这个问题呢，我们不仅自己要正确的认识，同时对于我们的长辈或者是身边催婚的哈，我们这些朋友们也真的是要好好的认识单身的这个价值的问题。首先呢，对于认为单身状态是不好的，不管你是自己啊，还是长辈或者其他的朋友，也要做一个纠正。那么在我们的圣经里面呢，不曾说过单身的人就是次等。事实上呢，在圣经中是以正面的态度谈论单身或者是独身的。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呢，也需要将这个重心呢置于中间。婚姻与单身都是上帝的一种恩赐。我们最熟悉的使徒保罗，他一生未曾结婚，他在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也提到了独身单身，称之为是一种恩赐。我们给大家读两段的经文。第一段呢，是哥林多前书的七章七到八节，圣经这样记载的：我愿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这里呢，我们看到了圣经中记载的单身或者进入婚姻都是从神这里领受的恩赐。那么接下来在七章的34节到35节是这样说的：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儿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儿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叫你们行合宜的事儿，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儿。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哈，不管是在婚姻中还是在单身里，其实最重要的是能够知道这是我们从神这里领受的恩赐，我们最终都是为着荣耀神，同时神也是让我们在这样的状态中呢也得益处。最重要的是在婚姻或者是单身的状态里呢，也要行合神心意的事儿。
其实这就涉及到生命原本的状态。其实我们作为一个个体，无论是单身一个人过日子，还是在婚姻里面两个人过日子，从圣经教导我们的角度，都有一个核心的关于圣洁。我们过日子就是要圣洁度日。那这个其实不是单身或者是你在婚姻当中这种区别，乃是说无论我们日子如何，生命本身应该尽可能的让自己是被我们的主耶稣分别出来的啊，是属于主的。那既是属于主的呢，那我单身的时候就过单身的日子，那结婚呢就过结婚的日子，恋爱的时候呢也就认真预备自己进入婚姻，这是神喜悦的生命的状态。其实保罗他为什么说独身是一个恩赐，我其实挺理解他的。你要读从使徒行传到他那么多书信，如此忙碌的一个人，他的全心全意都给了教会，哪还有心思再考量其他呢？所以他说如果有人没有婚姻嫁娶或者是寡妇了，他都觉得能够独身是一个恩赐，是神给的礼物。我想他也知道一个人也有辛苦的时候，也有孤单伶仃很孤独的时候，都会有的。那独身可能也意味着会遇见一些一个人的困难，所以他说是个礼物，是个神给的恩赐来的。所以呢，我们也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选择什么样的道路，你或是婚姻嫁娶或是独身呢，其实神给了我们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我们都欢喜领受。
对，
这才是我们今天想要聊一聊的。
这个就是我们顺服神的结果。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的10到11节说道，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然后耶稣也回答道，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实际上耶稣说的这句话和保罗自己的生命的状态其实都向我们说明，其实这种我们在婚姻中或者是在单身中的状态，其实就是我们个人顺服神旨意的一个结果。
生命中的美好，十字架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耶稣基督是至宝，是生命中的是我的荣耀，一生都跟随快跑。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世界万物都丢弃看作粪土，要得着耶稣基督。我要顺服，因为我爱你，无论何处到哪里都忠心，一生活出基督福音的托付，献给耶稣我所有的全。
其实啊，我身边有好多依然单身状态的女孩子们，或轻或重的跟我聊过关于为什么依然单身的理由。那很多很多，我后来听来听去啊，都有关于对于另外一半的不确定性的时候呢，就会愿意选择单身，宁愿观望和等候。其实我觉得这种观望和等候的选择是好的。
对，
但是呢，很多父母啊，或者年长的人啊，会担心啊，因为你要观望到什么时候呢？你一直在等待，怎么可能你的良人会等来呢？所以才有那么多相亲局呀，恨不得把人推到一个公开的视野里去，你要多去见人，多去经历，多去相亲，才有机会结束单身。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呢，我也挺感谢神的话语的，真的是带着力量啊。如果能安慰到正在单身的你，我觉得这一集的节目就有益处了。因为单身的人其实需要更多人的关爱和陪伴，让他可以有足够的心情，足够的力量，好好的复原。也许他是从上一段感情当中还受伤，也许他对婚姻还有恐惧，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他现在单身状态呢，周边的人啊，给予好的陪伴。
他就能等啊，能够慢慢等到他最适合他的人啊。
对，就是我们常常会羡慕那些在恋爱关系中，在婚姻关系中很美满的人，但却很少人注意到单身生活是要付出极大的努力的。
是的，
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很焦急，但这个时候耐心的陪伴，跟着他一起给他一些力量，让他耐心的去等候他良人的这个过程是尤为宝贵的。我们在生活中也不乏看见很多父母急着给自己的孩子找另一半，甚至是催婚呢，但这样的一个时间遇到了一个不对的人，使得在进入婚姻之后，慢慢他们的婚姻又以痛苦收场。这个时候给这个家庭，甚至是给这些孩子带来的痛苦会更大的。所以说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单身的价值，也真的是想给急着催婚的这些父母也好，这些朋友也好，给大家一点善意的提醒，给这些年轻人，给这些单身的人一点时间。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陪伴，也为着他们的婚姻来祷告。如果我们相信神要成就他的旨意，那我们就把这件事儿真的是交给神，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来预备。
嗯，接下来的话可能要致单身的生活的人哈，那如果你现在已经在单身了呢，我们也有一个检验的清单哈，因为你可能也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并不适合婚姻。就好像我开头的时候聊天，上个星期真的那个女孩就来问我，她是热恋出了问题啊，然后她就突然觉得是不是要结束恋爱，因为她觉得自己好像更适合单身，所以我就问了她一些问题。那所以这个清单呢，不只是适合正在单身的你，也适合可能刚刚恋爱的你，或者说你对婚姻还有一些憧憬的你，都来检视检视我们更适合一种什么状态。我觉得对自己的认识永远是需要成长的。
对，检视完这个状态之后，你觉得是可以永久保持单身，还是说我是渴望亲密关系，只不过暂时单身，还没有找到合适的人，你自己心里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答案了。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十个问题，这十个问题是我们一位组内的婚姻的辅导专家他给出来的。第一个呢，你认为单身的状态只是一时的，比如说直到你30岁之前为止，而非一生之久。那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呢，如果你的答案只不过是一时的，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只不过现在还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如果回答我认为单身状态我会一直的持续下去，那这个时候至少目前来看你是倾向于单身或者是独身的。
是的。第二个，认为自己不会单身并且希望结婚，然而一旦结了婚却又想要恢复单身。同样呢，这句话也可以改成说，认为自己不想单身并且希望恋爱，然而一旦恋了爱却又想要恢复单身。我觉得这种纠结状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你不适合单身。
是的。那第三个问题呢，你是否能接受自己可能一辈子单身？
嗯，
如果你觉得能接受，那可能你暂时是觉得你要守独身的。那如果你觉得不能接受，说明你还是渴望进入婚姻，有一段亲密关系的。
嗯，第四个问题，你很想要侍奉上帝，但会担心是否因为结婚而变得复杂。
嗯，我还真的遇见过我们这样的姊妹，就是为了好好的侍奉上帝，真的是没有进入婚姻。
嗯，
第五个，你是否不需要许多约会，也能享受自己的生活？这句话也可以改成，你是否是不需要亲密关系，也能够自己好好的一个人生活？那如果说你可以，说明你目前是适合单身的。如果你觉得不可以，渴望有这样的亲密关系，那说明我们不适合单身。
嗯，第六个问题呢，是上面一个问题的衍生出来的。他说呢，你可以跟上帝啊做个约定，不去约会，持续独身生活一阵子，比如一年，甚至五年都不约会。你会想要做这样的约定吗？
是，我想这个答案也能代表你是否要独身和进入婚姻了。
嗯。
第七个问题，你是否认为独身的好处已经超越结婚的好处？
嗯，这是一个好理智的问题，一定要好好想想。
是。
第八个，你是否清晰看见了上帝对你的呼召？如果结婚，是否会增加服事的困难？
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说你知道上帝在你身上的呼召，清楚的知道要借着你成就上帝心中的旨意，那如果你进入婚姻，如果你的服事的任务或者是你服事的对象都受到了影响，阻碍了你很好的去服事，那这个时候神给你的心意目前是出于单身。 第九个，如果独身是上帝对你的呼召，你是否愿意隐忍过独身的生活？
独身真的很不容易，这是一种选择。很多的时候，独身的弟兄姊妹其实需要我们周边的人更多的关注和陪伴，这是真的。那最后一个，如果你觉得自己应该独身，那你可以先过一段这样的时光试试看。一年之中都不去约会，将所有约会的时间呀，都用在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如果这样行不通，你也不要觉得上帝并没有给你这样的恩赐，这只是一个实验，与你去一个服侍的地方，然后发现你无法待在那里一样的。实际上，无论你在何处，都是在服侍上帝的。然而，对于上帝呼召你是否要独身一事，你也应该敞开心去接受，就像上帝呼召你去做其他的事一样，独身是一个呼召。
对，所以说我们如果以这样的一个合神心意的视角来看待独身的价值或独身问题的时候呢，我相信目前正处于独身状态的我们的小伙伴们，你心里就应该要明白了，我们的独身真的是要顺服神的旨意，清楚的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有恩赐。那如果说你呼召或者是上帝的旨意在你的心中不够清晰，那么你也可以坚持这样的一段状态，看看你能不能够更加确信上帝对于你独身状态的这个恩赐。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目前正处在单身的状态，就请你耐心的等候，好好的去祷告，求神更好的将进入婚姻或者是保持单身的这个心意啊显明给你。那如果你正在恋爱或婚姻中，也求神好好的预备和更新自己，好好的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亲密的关系。
一旦我们开始好好祷告，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其实慢慢慢慢就会清晰和明了神在我们生命中到底希望我们做什么，要我们活成什么样子。这样子啊，其实我们或单身或恋爱或进入婚姻都不是最重要的，乃是说在生命的这些不同状态里面啊，我们都跟着神在我们生命中所预定好的那个心意呢，一点点去把它活出来。其实人这一生很短暂，单身也是有好有坏，婚姻也有好有坏，这当中不关乎对错，但是呢关乎我们是否啊透过我们生命的这些路径呢，对神的心意清晰的更多一些，跟神呢更亲近一些，这才能真真正正的进到那个喜乐和平安里面啊。
对，不管我们是要决定进入婚姻还是要保持单身，最重要的是将我们自己的生命完全的交给神，去顺服神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作为。我们最后啊，以诗篇的84篇11到12节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让我们不管是在亲密关系中的还是在单身状态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交由永生的神来掌管的，神都是为着我们的益处的。诗篇这样说道，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阿门。
我的盾牌，我要等。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